论高等教育当前的转型，草根影响力新视野赖其伟。从高教产业看来，当前所有大专院校都像困在一个较少子化的水牢中，随着水位的攀升，学生员额也像空气一般越来越少。过去这类新闻偶尔在私立科大出现，但现在连顶尖大学的硕博士班或私立传统名校的大学部也都有出现报考员额腰斩的新闻。诚然，看到这类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舆论多以讽刺性的烂学校就赶快道一道，或者又如一些没深度的媒体，下了最后苦的都是学生这种不知所谓的结论。笔者认为，我们还必须从人力资源与教育改革的角度下手，才能宏观及严肃地审视这个百年大计的问题。首先，在法制上，被淹水线所波及的学校是被大学法及私校退场条例两基础在展开校务的。一方面，各大学可以受到大学法的大学自治所保障，让教育部只能在包括招生率、财务状况等外显指标失衡的条件出现后，才作为是否将淹水线下列入观察名单学校的依据。就人力资源之角度而言，高教的教师们都是国家的研究精英与人才，但他们之所以尽力于研究，就是因为大学这种机构形式的运作方式，在适当的制度下，能集合起学者之能力，能生产出最符合社会所期待的绩效。所谓社会性的绩效，就是对学生教育英才，以及为国家或产业科学研究有所贡献。那当舆论嘲笑学校收不到学生之余，难道不该想到高教机构减少之余，也是台湾基础科学研究的隐忧吗？很长一段时间，台湾由于总体经济量体较小，并没有像美国贝尔实验室那种具规模的民营科研机构。过去30年，台湾走向的是由学生的学费作为维持校务供给，学校在以研究名义成立特定领域研究中心这样的模式。但现在少子化淹水线正快速冲击，这点就不是市场机制自然淘汰可言，而是该怎么趁势将民营科研机构加以建立，让科学研究的产能持续精进，这才是重点。其次，就教育改革的目标而言，台湾正在走向已开发国家的路上。20余年前，教育界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借由教改会立下未来愿景，教育的改革是基于社会的转型，两者必须并肩而行，使教育的主导权由国家导向转为社会导向。从这角度来说，少子化对高教的冲击势必会得到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的政策目标出现混淆的现象。过去离开学校多年的社会人士，如果想重拾书本，大概会以空中大学或社区大学作为选择。但现在越发找不到学生的各校以进修部名义招生，甚至不乏专任教授开班。当这种状况发生时，政府不该只是一概乐见其成，还必须进一步思考不同专业学历在制度上把关的问题。例如，必须有专业学分或学位才能报考的执照，会不会因学历腐烂而有品质不齐的问题？这点也是法制上必须考量的。总之，私校退场这件事绝非仅是教育部的责任，有必要跨部会及学者专家的通盘性的沟通与研究，而非一概市场机制就带过，才能让台湾教育更好。